赐给你，为你受苦，钉死在十字架上，为要救你。那过后呢，有一次的这个主日崇拜在这里晚堂呢，我也提到神是公义的神啊。那神是爱和神的公义呢，就是好像一个银子的这个银币啊的两面啊，你不可以看一面，你要看两面，对吧？一个银币有两面嘛，我们说有一个头一个尾。所以当我们看到神的爱的时候，我们也要看到他是公义的。那为什么讲到神是公义呢？神有爱啊，那有爱也必须实行一些要来帮助我们的事。那我就用了这样的比喻哈，若你是一位慈祥的父亲，那你爱你的儿女，但儿女不听话，那犯错呢，做父亲的或者做母亲的呢，有责来管教他们，对吗？不但是惩罚，很多时候我们是惩罚，但是没有教他们，没有解释为什么你惩罚他们，所以错呢，很多时候在于我们，所以我们需要管教，所以神的公义他也需要管教我们。那神管教我们是不是因为他恨我们呢？当然不是，是因为爱，他爱我们，他是希望我们受管教之后呢，能够走在正道或者公义的道路上，这彰显了神的爱。那今晚上呢，我们再来看神的另一个属性，神有怜悯，神他有怜悯。我们刚读的诗篇第八十六篇，这一篇诗呢是这个大卫所写的。你可以看诗篇八十六篇呢，上面有几个小字，有没有看到？诗篇八十六篇，然后你再看上面它的标题，很小很小的几个字，他说大卫的祈祷，有没有？所以这个是大卫所写的，然后这一首呢是他祈祷的诗篇啊。那这在这个记载里头呢，我们看到有一个主要的字体在里面，有一个主要的字体就是怜悯，怜悯，连续怜悯这个字体啊。这个字呢总共出现了六次，当你算的时候呢，你说哎，没有怜悯六次啊哈。那第三和第十五节呢，你会看到怜悯这两个字啊。然后在第五、第十三、第十五节呢，你会看到慈爱这两个字啊。然后在第十六节呢，你会看到连续，当然连续怜悯就很接近了，对吗？那慈爱呢，其实慈爱在这个原文里头它的字根与怜悯是同样的，所以当我们说有怜悯就是有慈爱，它的字根是一样。因此呢，这个字呢在这一篇诗里头呢就出现了六次。因此我说在这一篇诗里头呢，主要的一个词就是怜悯。所以当我们谈到神的怜悯的时候，到底它有什么的意思呢？怜悯有时候我们会感觉到很抽象，当我们讲到怜悯的时候呢，我们是讲到一个人与人之间的关系，对吗？那这里我们是讲到我们与神的关系啊，所以人与神，人与人的关系有怜悯。那你不可以说我对那动物有怜悯啊，那只是可能说一种的同情心啊，你同情那一只狗受伤了，对吗？因为有人 这个欺负了那一只狗，把它打得、受伤很厉害。但这与怜悯有不同的地方，到底怜悯是什么呢？怜悯在神与人的关系里头呢，是讲到神如何的待我们，神不照着我们应得的来待我们。若神要照我们应得来待我们呢，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受到他的惩罚，因为我们都有罪，我们犯罪。那神照我们的罪来待我们呢？圣经告诉我们，结果就是死。因为罗马书第六章二十三节说，罪的工价就是死。所以你看，若神要追讨我们的罪，没有人能够在他面前站立得住。若神要照我们的罪来待我们，那我们应该受的就是死的惩罚，因为罪的工价就是死。但我说怜悯，神不照着我们应得的来照我们。因此呢，罗马书六章二十三节的后段，你们记得那一句话吗？他说，唯有在基督耶稣里呢，就是永生。所以罗马书六章二十三节，罪的工价就是死，唯独在基督耶稣里呢的恩赐就是永生。所以你看，他告诉我们，我们应得的是因为罪而死，但是他没有照着我们的罪来待我们，他却在基督耶稣里头给我们一个恩赐。那这个恩赐呢，就是永生。你看到吗？这就是怜悯，因为他不照我们应得的来待我们。当上帝施怜悯的时候呢，是非常的公平，非常的公义的。因为我们相信的那一位神是公义的神，所以当神施怜悯的时候呢，是非常的公义。所以没有人可以说，神啊，你不公义，你爱他你不爱我、你待这个人好你待我不好，没有，神待我们是一样的。好，这里要讲一个故事，这个故事呢记载在马太福音第二十八章，请打开马太福音。刚才你找这个罗马书对吗？那翻后不是前后啊，你就会看到使徒行传啊、约翰福音啊、路加福音、马可福音，然后你就会看到马可马太福音第十八章。马太福音第十八章二十三节，找到吗？好，找到我们可以一起来读，每个人手上都有一本圣经，找到我们可以来读马太福音十八章二十三节开始。天国好像一个王要和他的仆人算账，才算的时候有人带了一个人欠一千万银子来，因为他没有什么偿还之物，主人吩咐把他和他的妻子儿女并一切所有的都卖了偿还。那仆人就俯伏拜他说，主啊，宽容我，将来我都要还清。那仆人的主人就动了慈心，把他释放了，并且免了他的债。那仆人出来，遇见他的一个同伴，欠他十两银子，便揪着他，掐住他的喉咙，说：你把所欠的还我。他的同伴就俯伏央求他说：宽容我吧， 将来我必还清。他不肯，进去把他下在监里，等他还了所欠的债。众同伴看见他所做的事，就甚忧愁，去把这事告诉了主人。好，这里有一个故事哈，这个故事很有趣，讲到一个人欠他的主人欠多少钱呢、啊？这里说是1000万银子啊。那这是一笔很大的数目，在旧约的时候呢，或者在圣经的时候，这个通常哈、哦，它是以重量来告诉我们那银和金的价值，所以当这里呢是给我们看到1000万银子啊，到底1000万银子有多少啊？我昨晚呢、啊，我刚才又去看电脑哈、哦，然后想知道1000万银子有多少，有不同的这个看法，因为有的是照着这个新约时候的希腊人的计算法，有的呢就看，因为在耶稣的时候是罗马时代，所以他们以罗马人的看法来计算，所以各都不同。但是有一件同样的事情哈，他们说若把这一个银子，这样的重量的银子 OK， 把它换成今天的银币，所以我都计算哦，换成新币的来看呢，是400万新币，所以是一个很大的数目。哇，这个人欠了他主人400万，这样多钱他不能够还，当然不能够还啊，不但他不能够还，今天我也是不能够还400万、啊、那主人呢就吩咐说把他和他的妻子儿女呢都拿去卖来偿还。记得这个是一个故事、啊、所以呢这个主人就用了这样的一个恐吓他的，你不还我把你妻子把你儿女都卖了啊、所以当时呢、我们知道他们的社会有这个奴隶的一种社会，所以你说把他们卖了就是把他们当作是奴隶。所以这个人呢就跪下来求他的主人，他说宽容我、啊、宽容我，我将来必还清、啊、所以他这样求的时候呢，27节告诉我们说主人就动了慈心，他做了什么呢？就把他放了。 不但把他放了呢，圣经还说免了他的债。你没有看到这个慈心就是怜悯、啊、免了他的债。你看到这个主人没有照着那个人所应得的来待他，那个人不能够还借钱，不能够还，当然结果就是他要去下到这个牢房里。但是主人因为欠债的人这样的求他，他就宽容他，不但释放了他，还免了他所有的债，就是告诉他算了，你不用还这一笔钱。这就是怜悯。但我们看这个人蒙怜悯的人，28节告诉我们，这个人就很高兴出去了。一出去的时候呢，看到一个同伴，这个同伴欠他10两银子，10两银子哈、所以这一笔数目呢是非常非常的小、啊、我也在看这个这10两银子大概有多少钱啊？如果拿今天的这个计算法呢，大约是400块，400块。这个同伴欠他400块，他就掐着他的脖子，你还给我，你不还的话我要你去坐监牢、啊、真的他就把这个人下在监牢里，直到这个人把他欠的钱还清。所以你看这个人没有怜悯， 他照着这个人应得的，因为他不能够还吗？无论是400万还是400块，他不能够还，对吗？就要受到这个惩罚啊，必定的。那他就被下到这个监牢里去。所以你看，这一个人就是那第一个人，欠主人400万的哈，他却没有怜悯的心。那这里告诉我们，神的怜悯和人的怜悯有很大的不同。很多时候我们说我怜悯那个人，为什么我怜悯那个人呢？因为我有益处。但是如果我得不到益处的话呢，我不会怜悯他，对吗？所以这个就是人。但我要大家看到的就是这与神不同，因为刚才我已经尝试为神的怜悯做了一个定论或者一个解释，就是神不照我们应得的来待我们。所以在这个故事里头呢，这个主人啊，就预表着我们的神。你看到吗？我们欠神这样多，但是他却没有因为我们欠他而他来待我们，他仍然以怜悯慈爱来对待我们。诗篇86篇呢，可以很简单的分成三段。第一段是从第一到第七节，这里我们看到大卫，诗人大卫，他向上帝求，求什么呢？当我们看的时候，他求神的怜悯。那从第八到第13节呢，我们看到他的颂赞和感恩。他感恩什么呢？我们看那一段的经文，从8到13节呢，他因着神的怜悯而感恩。然后最后的一段就是14节到17节那里呢，我们看到诗人大卫因为敌人常来攻击他，所以他向神祈求祷告，求神的怜悯。那在这里呢，我个人相信是这样，他求神怜悯他的敌人，他也求神怜悯他。所以他凭着神的怜悯来向神祈求。时间不允许我们看每一节的经文，那我们来看几件事情。第一，大卫向神祈求求怜悯，为什么呢？第一节告诉我们，诗篇第86篇第一节，这里说大卫他这样的祷告：耶和华，求你侧耳听我，因我是困苦贫乏的。所以他向神求怜悯，因为他是困苦疲乏的穷乏的人。到底这个困苦穷乏有什么意思呢？他里头的意思，困苦是讲到他内在的事情，他内在的那种苦楚啊。穷乏是讲到他外在的需要。那你说外在他有什么需要呢？我在想，大卫是君王，他有什么物质上的需要？可能没有啊。但是呢，当我讲到外在的这个需要的时候呢，他就像我们人一般的人，一般人是什么需要什么呢？需要鼓励，对吗？需要劝勉的话语，对吧？需要有人来支持安慰啊。所以大卫很需要这些东西。那困苦，困苦是指着什么呢？困苦就讲到他内在的苦，他内在有什么苦啊？那这个困苦两个字呢，在新约保罗也引用了，我们打开到罗马书第7章，罗马书第七章，罗马书第七章第24、25节，那找不到不用紧，我来读。罗马书第七章24节， 这里保罗说，我真是苦啊，谁能救我脱离这个取死的身体呢？25节，感谢神，靠着我们主耶稣基督就能脱离了。这样看来，我以内心顺服神的律，我肉体却顺服罪的律。保罗说我很苦，为什么呢？因为在他里面有两种律。什么律呢？一，就是我要顺服神；二，我的肉体说我要顺服罪。那弟兄姐妹，我们是否曾经有这样的挣扎呢？顺服 我们的神不犯罪，顺服自己的肉体却去犯罪。所以一位信徒很多时候就在这种挣扎里面，我们要顺服神，但是在我们里面呢，却有另一个律，就是有另一股力，一种的力量要引我们离开神去犯罪。我们什么时候得胜呢？就在于当我们靠神的时候。所以因为有这种常常有的挣扎，保罗说我很苦。那这种苦楚呢，是因为罪所带来的。那你看整篇罗马书第七章的话呢，它是讲到罪带来的苦。所以内在的苦楚，大卫就求神啊，你怜悯我，因为他知道在他里头呢有这罪的本性，使到他去犯罪。所以大卫这一个人呢，是一位合乎神心意的人。圣经告诉我们，他是一位合乎神心意的人。但是呢，在他当王的时候呢，他犯了好几件错的东西，他跟别示巴犯了奸淫的罪，过后呢又把别示巴的这个丈夫呢派上这个战场，而在那里呢他的丈夫被敌人杀了。好，所以他看到自己的罪，然后他说，主啊怜悯我，因为我是困苦穷乏的人。穷乏刚才我也说是外在的，我需要鼓励，我需要有安慰，我需要人的这个称赞。称赞本身是没有错的，当你看到某某人做得对，做得好，那你应该讲一些鼓励称赞的话。所以他需要，所以他就在这里俯伏在神的面前向神来祈求。那他祈求的重点是什么呢？就是神的怜悯。因为他知道神有怜悯，你想一想，若神没有怜悯，你向他求有什么益处？没有。但是因为神有怜悯，所以你向他求的时候，你知道他听你的祈求。然后在后面的几节经文，就是从第14节到第17节呢，他讲到敌人来攻击他，敌人，所以当敌人来攻击他，就是那些反对他的人来攻击他的时候，他就向神求，他求神怜悯那些人，他也求神来怜悯他。那他能够如此求，是因为他知道神有怜悯，他知道神不会照着人所应得的来造人，来待人，但是神会照着他的怜悯来待人。我们感谢神，神实在有怜悯。那我们要来看一看神的怜悯的特征，神有的怜悯有哪些的特征呢？第一，第五节告诉我们，神本为善，乐意饶恕人，有丰盛的慈爱。 这里告诉我们，神 本为善，乐意饶恕人。神在他的怜悯里头呢，要饶恕人。你知道吗？当我第一次听到福音的时候，是一句话使我去思考，就是神是爱。那因为神是爱，他有怜悯，他有饶恕我们，这使到我思想到我的需要，我需要神的这个饶恕，有他有怜悯啊，饶恕我们，所以我可以来到神的面前，向他求怜悯，而他会怜悯我们。他跟人的怜悯和人的饶恕不一样。在约翰福音第八章里头呢，记载了一件事情，一位妇女因为犯奸淫而被法利赛人逮着，所以法利赛人呢就把她这个妇人带到耶稣的面前，他问夫子，我们如何的处置，就是惩罚这个妇人啊？然后他们又告诉耶稣，他们说照摩西的律法我们该怎样做。难道耶稣不知道摩西的律法吗？摩西的律法就是在旧约的时候，若人犯奸淫的话，摩西的律法说用石头打死他。那你想一想，当这个妇人犯了这个罪的时候，法利赛人带他来到耶稣面前，法利赛人想耶稣做的是什么？就是用石头打死他啊。但这件事情呢，在约翰福音呢给我们看到，这个耶稣所做的完全不一样。会怎样做呢？圣经告诉我们，当法利赛人告诉他这个妇人犯罪了，耶稣呢就蹲了下来，在地上写了几个字。圣经告诉我们，当那些人控告那妇人的那些人看到地上的那些字的时候呢，渐渐的人就离开了。然后耶稣说，谁没有罪的可以先拿石头打死他，谁没有罪的可以拿石头打死他。每个人因着耶稣所说的，他们都走开了，只剩下那个妇人。那耶稣对那个妇人说，你走吧，不要再犯罪。耶稣也告诉他不要再犯罪，我不定你的罪，不要再犯罪，我不定你的罪。所以在这个故事里头呢，给我们看到耶稣神有怜悯。我们人呢说用石头打死他，但是耶稣说怜悯他，怜悯这位妇人。所以你看耶稣有饶恕人的心。所以第五节告诉我们，他是良善的，他饶恕人。那神的怜悯有第二个特征，这第二个特征呢，就是他有丰盛的慈爱。神有丰盛的慈爱。很奇怪的声音啊， 啊，那中间的那个 speaker 可以把中间的那个 speaker 把它啊。开那两边的 speaker 就好，中间的就把它，啊，中间的啊，那边有一个钮，把它拉下来。很抱歉哦，让我们的扩音的负责人去好。好，还是能够听得到哈，两边的啊，有声音啊，两边的哈，中间的把它关掉就可以了。好，谢谢。好，那我刚说神有丰盛的慈爱，丰盛的慈爱哈啊，这个字丰盛慈爱，神有慈爱，他的慈爱是丰盛。那丰盛有多大啊？他在他的原文哈，告诉我们神的慈爱啊，你是不能够去衡量的啊，是没有一个时间的限度。神的慈爱永远的长存，那永远是从什么时候到什么时候，你不能够去衡量啊。那就像神的大能，我们说神是大能的，那你怎样衡量神的大能呢？啊，你不可以说神，用一只手可以抬起多重的东西，你不能够啊。那人就不同哈，我一只手能够抬多少？可能是50斤的一包米，那你再加10斤的话，我就不能够抬了啊。所以有一个限量，但是神的大能你不能够去测度的，神的丰盛的怜悯也是我们不能够去衡量的。那你说神的丰盛的怜悯我们如怎样去看到呢？耶稣在这世上的时候，他告诉门徒说，我会再来。所以门徒要知道耶稣什么时候来。那门徒呢，也在他们的这个书信，我也相信他们在传讲天国的福音的时候呢，谈到耶稣再来，但是没有人知道耶稣什么时候来。那在彼得的时候呢，就有人问，你说耶稣再来，但是到现在没有看到耶稣再来的现象。彼得的时候啊，那彼得写彼得后书的时候约主后50年啊，那今天我们是主后2015年，大约2000年前耶稣说他会再来。耶稣几时来呢？有人就讽刺说，你看耶稣不来了，他是骗子。我们打开到罗马书，对不起，彼得后书，彼得后书，若找不到呢也不用紧，我为你读彼得后书第3章第8节。第八节这里说，亲爱的弟兄啊，有一件事你们不可忘记，就是主看一日如千年，千年如一日，主所应许的尚未成就。有人以为他是单言，其实不是单言，乃是宽容你们，不愿一个人沉沦，乃愿人人都悔改。你知道吗，朋友， 弟兄姐妹，当我们看到这一节经文的时候，你会说，耶稣说的话，我们可以信吗？我的答案是，完全可信。那你说耶稣会再来，什么时候来呢？我不知道，但是他一定回来。但为什么这样久了他还没有回来呢？彼得告诉我们，他不是单言的。对我们来讲是，哇，两千年了，这样久了他还没有来，还要等两千年吗？对你我来讲很长了，很久了，对吗？彼得告诉我们，他不是单言，他是宽容，他是施怜悯。有没有看到怜悯？想一想，若耶稣在早60年前来到的话，我没有机会信耶稣。今天我们等待耶稣的再来，因为他要给我们人有机会来信靠他。他是在宽容我们，他是在怜悯我们，知道吗？所以在这一段的经文给我们看到神的怜悯，他的慈爱是丰盛的。神愿意再等，为的是希望这里的朋友，我们在家里还未得救的家人，能够早日来信靠他。这是他的怜悯，这就是他怜悯的特征，他有丰盛的慈爱。好，我们看第五节的最后一段，诗篇86篇第五节的后段，最后的一段说，有丰盛的慈爱赐给凡求靠你的人，就是求靠神的人。神有丰盛的慈爱赐给求靠他的人。这一段话告诉我们，我们要有反应。反应是什么呢？就是我们要来求靠他，求他施怜悯，他就必听你的祈求。所以同样，当我求神怜悯我的时候，我有这确据，他必定怜悯我。若你还没有认识耶稣，你说，耶稣啊，我来相信你，他要拯救你。所以罗马书第10章13节说，因为凡求靠主名的就必得救。求靠主名，朋友，你只要求靠，求这名，倚靠这名，你就必得救。所以神有怜悯，神宽容我们，神有慈爱，他的慈爱是永，是长久的忍耐。那我们要把握这个机会，快点来信靠耶稣。那弟兄姐妹，诗篇86篇呢，也给我们了一个很大的应许，就是因为神有怜悯，所以你向神祷告，你可以相信神听到你的祷告。你把你所需要的告诉神，你知道神必定会供应。我们要完全的来信靠，交托以神。是希望大卫的这一篇诗可以使我们认识神是那有怜悯的神。求主帮助我们。好，今晚的分享就到这里，我们现在来唱最后的一首诗歌，相约在主里。
相约在主里共同生活，传讲你，我们相约在主里，将来有一天要再欢聚。在主里祝福你，我在主里思念你，愿主带领你进入迦南地。在主里祝福你，我在主里思念你，愿主赐给你丰富的爱与你，你可不要忘记，我们相约在主里，记得我们相约在主里。
好，唱诗就到这里。现在是教会的消息报告。在这之前呢，我想知道今天有没有首次在我们这里聚会的朋友，有没有？若有的话，请把你的手举起。第一次，前面有没有？第一次，好，欢迎，非常的欢迎，好，你来参加聚会，很高兴你能够来，希望在下周同样的地方等我们的福音车，我们会有这再送。好，前面是一位还是两位？好，请把你的名字，还有若可以的话，把你的连这个电话号码，那你住的地方，把它写上来。好，这里有几项的这个教会的报告。第一，我们每周三有祷告会，邀请这个弟兄姐妹一起的来祷告。这来临的星期六，教会有一个大扫除我们每年有两次哈，就是这一种的归属感哈，就是说这个是我们的教会我们一起来打扫时间是早上9点9点钟，那打扫之后呢，大概是11点半、12点就结束。我们有午餐的供应，若可以的话，邀请大家来。那社青团契是在11月7号晚上7点钟。这个第四项呢是少年营，那年轻人12岁到20岁，在这12月份呢有3天2夜的营会。若你是属于这个年纪的，可以